确实是那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哦，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你是拯救我们的神，你是引领我们走这属天道路的神。哦，主啊，有了你，我们就有了依靠；有了你，我们的人生就有目标、有方向；有了你，我们一生都有把握。是的，你知不知？你不仅知道我们的现在，你知道我们的将来。主，甚至我们还没有成型的时候，你就认识了我们。哦，主啊，你是无所不在。哦，我相信就在这时候，你不仅在我们的当中，你在我们的旁边，你更是在我们的里面。哦，主啊，就在这时候，再一次按照你在我们上的心意，再一次按照你对我们的认识，主啊，你用的大能再次的扶持我们，提醒我们，提拔我们，哦，提升我们，好像我们的灵命好像上楼梯一样，一天比一天高，一天比一天靠近你，一天比一天更深的活在心的里面，主啊，所以这时候求你的灵自由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你来对我们说话，哦，你那把永恒的心意、属天的心向我们打开，哦，因为有了你，因为有你的话，我们就知道你不仅是位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你是那位乐意与我们同在的神。哦，主啊，把我们带到你心的里面，哦，因为只有你是能够满足我们，哦，只有你可以叫我们的心中有从你来的平安。赞美你，赞美你，谢谢你在我们上，接受了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求主继续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撒母耳记十三章。今天我们稍微读多一点但是我们可以要看看怎么去思想这段经文，看什么神怎么带领我们十三章开始讲到这个就是基本上是讲这个亚沙龙在圣经里面讲了差不多讲了100次这个人亚沙龙。单单就在后面这几章里面，大概讲了差不多90%都接在这几章里面。所以你需要去从另外这个人呢，就大卫的这个孩子、这个儿子来看，到底一个后代，一个如果说一个合乎神心的人，他的后代，他是怎么的走在这条路上，到最后其实他的人生也是蛮悲哀的那我看看就当我们这样看在经文的时候，其实你真的发现人没有一个时候绝对对我好了，我够了，我足了，也没有人说我一点问题没有了，没有人可以这样的说。第一代叫大卫的，第二代当然还有所罗门王了，还有这个亚沙龙其实他是一个蛮所谓悲哀的一个人物。那在整个人生的过程里面，其实每个人，我要这样的说，每个人都有一个机会，其实每个人都有机会能够荣耀神，如果这个人愿意走在神的旨意。我常觉得一个人呢，就像我一直在思想的时候也有提过，一个人的所谓的欲望、他的打算、他的理想、他的动机，从某个角度来讲是蛮中性，就是因为这是我们人生的目标跟动力。除了我们的身体这个有活力有动力以外，你总有个 drive, 到底我要往前走、往后走、往左边，都跟里面的一个你的期待，当然包括我们的思想意念、包括我们的感觉、包括我们的意志，这个叫做 inner being, 这个叫里面的人。但是这些都在一件事情的底下，就是我做的决定、做的决定。所以一个人的一生是做不断的做决定，早上你来或者早上你不来，或是某个事情你要去处理或是你不处理，或是甚至说我处理但是不是今天处理，我要明天处理，每个人都有。那在这个情况当中呢，所以已经说过了，每个人都有一个所谓的理念或者想法，每个人都知道该去怎么面对，或者甚至你不处理也是一种的方式。那在这么多的这个所谓的选择的里面，看你怎么说，在这么多的机会的里面，你怎么能够走得好，怎么走得能够继续往前走，不是绕个圈子，不是跌倒，不是退后，甚至不是失去。对我来讲，只有一件事情， 所以英文呢有一句话，老美有句话 good intention is not good enough， 你的动机，你的 good intention 就 你有个好的想法 is not good enough， 这是一般讲啊，从做事的角度。所以你不仅需要有个啊，这个所谓的一个期望，一个期望，而且这个期待，这个理想是应该对的，好的。所以几样事情，你有没有理想？你看今天每个人都被检讨。如果你看政治的这个所谓的这种的节目，每个人都谁出来都被检讨，哪一个出来这个下去那个讲，都是每个人都被检讨。用他们的话就被检视，只是我比较好奇一点，他都会检视别人，但是他不会检视他自己。所以讲一些有时候讲的东西真是，他说那个人是莫名其妙，有时候我听这个评论这个人讲，我也听不懂，会不会也是莫名其妙。所以你会发现人就，所以呢，不仅你的理念是对的，而且你需要有个所谓的对的原则去完成你的理念，这是第二步。第三个，第一个你需要有个对的理念，第二个你需要有个对的原则方法，你不能够说啊这个只要达到目的就不讲手段，这个不对的。那第三个很重要，这都对的，你有没有能力去做呢？今天哪一个人告诉我说他起来就可以改变这个国家？我认为这个人他有个理想而已啊，我不能够说他吹牛。我起来这个国家改变啊，其实最近我还看新闻，看到加拿大也换了一个总理，他说今天开始整个加拿大就新的日子。那但是这些都是政客的口号了，那有总比啊今天我们倒霉的总要好很多。不过有时候你坐下来想想，真的他能够吗？他真能够在他任期之内吗？或许他还不到任期，大概过一年大概过半，我们都说有一个蜜月期，对不对？我们涌他的。到了半年，到了一年以后，发现啊，这个蜜月期过，一说发现有许多的他的缺点，讲话也不对啦，思想也不对，定的正确也不对，那怎么办呢？所以有时候你觉得人生你的努力是不足够，不努力不代表很成功，但不努力更糟糕。你的人生没有计划没有打算啊，是不行的。当然没有的话那更糟糕，有的话也不代表很成功。如果这些年走过来，真是我整个这样回答说，为什么要像传道书啊等等这样？你走过来，你想你的人生到今天，你真是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不是因着神的缘故，或是讲得更准确，因为如果不是我们愿意跟着神的缘故，其实我们只是很多时候是在那边兜圈子，很多时候兜圈子完了以后，甚至一点果效都没有，甚至有在兜圈子当中自己爬不起来的时候，甚至叫别人爬不起来。啊，所以这是我要提提。那另外一个呢，等一下读传经文或者读亚撒龙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卫犯的三个错。第一个就是淫乱，第二个就撒谎欺骗，第三个就 murder， 就谋杀。这个事情在这个儿子亚撒龙身上照样出现，就在这段故事里面，在他面对这些问题，第一个就是淫乱，当然不是他自己。那第二个他就讲一些欺骗，在读就以他为中心这段的记载，我已经说过了，这段的像讲到这个所谓的这叫宫廷的记载，宫廷的故事。所以不是讲过说有个书记啊，有个什么东西，那大卫立的这几个人在统治这个国家的，把这你就发现整段的，如果整个事情以亚撒龙为主的话，整个事情在环绕在这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淫乱，那第二个就是撒谎，那第三个就是所谓的谋杀。一说在撒谎的当中，你更可发现了，很多时候那个人撒谎可能都不知道他是在撒谎，甚至他觉得这样说做是对的。所以撒谎不见得一定就是讲百分之百假的，他是中间掺了一点真的，但是他带出的目的是另外一个目的。所以我跟你讲是这件事情，我要怎么样，我要努力了，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这个教会好。但是呢，这是我讲的，你们也同意觉得这个欧牧师还不错。不，你这是，但是在里面我常这样在想，我在讲的时候，讲这话的时候，我有没有一点自己的动机？如果这个教会做得好了，这个谁带这个教会的？有个牧师叫欧永亮的。我原来还希望有人说不仅这个教会好是因为跟我有关。如果这个教会，当然我各方面的需要啊，供应啊，就是都很丰富。其实我们常常有些 撒谎不见得你完全是错，甚至在里面很多是对，因为是事实。但是你回过来看一个东西，里面的动机是什么？我讲笑话给你听。这些他们叫，当他们一直说要我出来做主任牧师的时候，就是你啦，就是你啦，不要推了。老人家也这样说，长辈说，那我们的同工啊、传道人这样说，还有执事们这样说，我真很不服气。我这个人就有点别扭，就是喜欢跟人家的把事情弄清楚。我说你真认识我吗，牧师？你在教会这么久，我当时认识你，你怎么知道？如果我负责这教会的时候，真的我可以把这个教会全部的财富带跑了，跑到大陆去，你同意吗？你觉得我有这个本领吗？最后就问，那你叫我做牧师干什么？你信得过我吗？这些年真看你。所以很多时候你听人讲讲的时候，就听听就好。那我不说你不尊重这个人，千万不要批评论断他，不要。所以我不会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差劲，你这个人不是这样的，是胡思乱想。我不会讲这种事情，我从来不会做这种事。不过听听以后，你就知道他讲是一件，他后面的动机我不敢说一定都错，但是是很混乱，是掺杂。再说我不是说你，是说我自己，我已经举了我的自己的例子。所以我们需要留意。所以两个事情讲到这样几年，第一个我们需要要被光照，需要被神来提醒，然后一个事情发生，要不要愿意被破碎？破碎的目的不是为了破碎，破碎目的是把自己放下，好叫我能够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来。多少传道告诉我们说，你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当你破碎以后就知道神旨意。当你还有自己的想法，还说问问别人的想法的时候，基本上你还没有，我还没有完全的尽到交托给神的。我也不问别人，也不问自己，我不跟神说我要干什么，神啊，我就完全，我也不跟你争论什么，讨论什么。你突然发现，好像呢什么，有个传道一这样的放下手，你突然发现，好像那个拍子就挪开，你就看见前面的事情，看见前面的路。所以我们现在读一下这几节经文呢，十三章，我们就从第一节一直到读到二十二节，因为十三章本身就很长，那后面一直到十四、十五、十六都还是讲这个亚撒龙事情。我们先来读一下啊，十三章一到啊刚刚所说的二十二节吧，我们一起来读。大卫的儿子
亚撒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名叫他玛。大卫的儿子按奈爱他。按奈为他妹子，他忧急成病，他玛还是处女，按奈以为难向他行事。按奈有一个朋友名叫约拿达，是大卫长兄示米亚的儿子。这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他问按奈说，王的儿子啊，为何一天比一天消瘦呢？请你告诉我。按奈回答说，我爱我兄弟亚沙龙的妹子他玛。约拿达说，你不如躺在床上装病，你父亲来看你，就对他说，求父叫我妹子他玛来，在我眼前预备食物递给我吃，使我看见，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于是按奈躺卧装病，王来看他，他对王说，求父叫我妹子他玛来，在我眼前为我做两个饼，我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大卫就打发人到宫里对他玛说，你往你哥哥按奈的屋里去，为他预备食物。他就到他哥哥按奈的屋里，按奈正躺卧，他玛转脸在他眼前做饼，且烤熟了，在他面前将饼从锅里倒出来，他却不肯吃，便说，众人离开我出去吧。众人就都离开他出去了。按奈对他玛说，你把食物拿进卧房，我好从你手里接过来吃。他玛就把所做的饼拿进卧房，到他哥哥按奈那里，拿着饼上前给他吃。他便拉住他玛说，我妹妹，你来与我同寝。他玛说，我哥哥，不要玷辱我，以色列人中不当这样行。 你要这丑事，
你玷污了我，我可以掩盖我的羞耻呢。
你在以色列中也成了愚妄人，
你可以求王，他必不禁止我归你。但安嫩不肯听他的话，因比他力大，
就玷辱他，与他同起。
随后
安嫩极其恨他，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还深，
对他说：“你起来吧，
去吧。”他玛说：“不要这样，你赶我去的这罪比你才重。”安奈不肯听他的话，就叫之后自己的仆人来说：“将这个女子赶出去，她一出去，你就关门上栓。”那时他玛穿着彩衣，因为没有出嫁的公主都是这样穿。安奈的仆人就把她赶出去，关上门栓。问他说：“莫非你哥哥按奈与你亲近了吗？”我妹妹，暂且不要作声，他是你的哥哥，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他玛就孤孤单单地住在他胞兄亚沙龙家里。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亚沙龙并不和他哥哥按奈说好说歹，因为按奈玷辱他妹妹他玛，所以亚沙龙恨恶。过了两年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了。当然，这段故事写起来真是像很多的看一些的故事啊、小说啊，感到宫廷里面的这些混乱好像我想对我们读这段经文来讲，并不是偶尔发生事情，并不很陌生，甚至读完又读完这种事情在宫廷里面常常的发生。这可能是第一个我们要留意的。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就以为不是这么严重，在人看为的，这是好像人会这样说说，哎呀，有时候听到一些呢，这个在这个软弱当中，特别一些的出名的人，包括艺人呢、讲到这个这个婚姻有问题的时候，甚至我听了好几个男的艺人都这样说，哦，男人都会这个样子。有一次我去看一位老人家，去敲门，敲了半天没有人开门，那后来旁边一个人就开了门，那是一个太太，大概他孩子还小啊，这个。那然后就说，我就问了、这个老人家在家吗？他说刚还在啊，因为刚才碰到他。那他应该在，所以再敲一下，他又喊那个老人家那个名字。后来那个老人家果然出来就开门。那这个隔壁这个人呢，因为那门就靠到了，所以隔壁那个这个太太就回去。那我就跟这个老人家，因为看他们，所以他就跟我说一下，哎呀，这个隔壁很好啊，做人很好啊，其实也长得蛮漂亮的，真的。那讲很多的时候，然后我就一直劝他了，要他信耶稣了，那对很好，so far so good。然后完了以后，就跟我说他好可怜，那我也不知道，原来他是从南部来的，他跟他先生从南部来到这个南部的时候来了，就在北部做事。他做事的时候，这个先生也蛮努力的，甚至可以去外面读书啊什么东西。再回来以后，就越做这个越有果效，那最后到果效，这个整个的成功到程度。不仅是一个家了，又多了另外一个家了，所以他说他很可怜。所以现在这个家，这个丈夫还是回来，那但是有时候回来这个来这边一下去，那边去一下，但是这个时候这个妈妈就带着，我记得是应该三个孩子，都小小不大了，都小学了。那这个我想很可怜，我也同意。那最后我都是他讲，我没有插嘴，因为这种事情我也管不了，我也嘴。然后最后他朋友，哎呀，我就劝这个他了，他还年轻啊，时间还长呢、啊。一说，这个，就还是对他丈夫怎么样啊？就是说要对他丈夫好啊。那第一个，我这个就对他丈夫好不好，这个我不反对，但是好到哪个一个生活是还就说丈夫高兴去那个家就去那个家，回来这个家过夜就回来就我认为啊，这个他后面理由是说。这个老人家说，就跟 没有关系的，他去那个也好，那当时他生气嘛，那上昨天才在另外一个地方，现在又跑回来啊，还有这个，当时这个太太当时生气，不过这位老人就跟他说，哎呀，忍耐一点呢、啊，因为男人都是这个样子。这句话我就受不了，我说不是男人都这个样子，到底你看到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已成为习惯吗？这是一个，甚至走在这个习惯的里面吗？所以我常觉得了，不是说你有个努力想要改变那个环境，我要问的是你用什么原则来改变这个环境，你是走怎么远，你去跟人家吵一顿，这是一种做法，你去跟他合在这个，就顺着他们去做啊啊，就他们甚至做一些不合意的事情也跟着去做，然后希望赢得他们的同情啊，赢得他们的那个所谓的这个关系，然后你可以为主做见证。我从来没有这种观念，对就是对，因为我的神，你各位的神，他对就对，没有说这对一半不对一半。最近我们在讨论这个时候，不是为了我要讨论的，就是到底基督徒要不要阻挡这个慢慢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慢慢在推在追，这个争论太大了，太多了，争论这个太大。不过昨天呢，你有兴趣看看《复兴报》，有个这个谈论，因为他们在这个有个神学院开了一个座谈会，几个人在那边谈。就是老师跟学生跟老师跟牧师跟座谈，就谈这个事情。有个这个讨论这个题目讲这一题，他认为他没有看过一个基督徒，就用他的话，用基督教做一个的背景或者这个主来带出一个好的政治的结果。哇，这个讲的蛮重的，他用的是十字军东征，有没有听过这个？后来那个拜占庭啊什么这些东西，因为我们跟拜占庭有点认识，因为有阵子，你看，甚至今天多少的我们说西方的总统按手，他说一定是跟着圣按手在圣经上头啊发誓啊，真的，第一个他懂不懂圣经我都怀疑。正是他懂圣经，从小学小从又这个儿童主学长大，但是到现在或许他没有做总统的时候他还会照着圣经原则，或做总统以后，以前我认识一个弟兄啊，他跟一个总统很熟，等到他认识的时候他知道什么，你不晓得这个总统他手中有多少的资源，这样的我他的意思是说，没有的时候你还蛮敬谦，你有时候你觉得天下都在你手中的时候，那个引诱那个试探那个考验来的时候，就很明显大卫就这样跌倒，很明显的刚刚读到这个经文，就大卫这个儿子，他有个儿子叫亚沙龙，不过这个儿子是这个暗论呢，是亚沙龙就以这个孩子兄弟姐妹这个来讲，长这个儿子来讲，他是在前面。什么意思？意思说，如果大卫不做王的时候，是暗论要做王，不是亚沙龙，亚沙是后面。所以呢，这时候这个暗论他觉得就坐在那边，那父亲都帮他把天下都找来，那照次序来排，但是神的启示。是说不是安乐也不是亚沙龙，是所罗门王啊，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不从人的角度来讲，安乐他认为是所罗门，所以当大卫要把所罗门带出来的时候，他要处理很多宫廷里面的事情，他要摆得平才行，因为每个儿子家都有一伙人，你怎么摆得平？所以他还甚至他还跟所罗门王他的一个大将大卫一个大将叫约雅的，哎，到时候你要留意这个人，你找个理由能够把它处理掉，要把它炒出掉，因为这人都靠不住，你会发现很混乱。所以在人的这个事情上，我只有真的只有神可以可靠，神是人是很难。所以主耶稣讲这句话，这样讲，他不把自己交给人，意思是说，哦，他做完了，哦，你就是弥赛亚，你就弥赛亚，何善啊，何善啊，才不过两天前的事情，到了周末就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千万，我不说这代表说你要批评论断别人，我是说你要尊重别人，因为每个人背景不一样，每个人走过过程不一样， 他说痛苦就是痛苦，你不要说这怎么好痛苦。他说对，从他的角度来讲，他认为是对。我不说他的不对，也说他对。就你先尊重他，但是你不见得一定要所谓支持他，你不见得一定要同情他，因为他不对嘛。你当然更不要的跟着他走，所以这是很重要。以前我真的常，我很愿意学，我读者最后这些年来，特别进到灵粮堂这些年来，不是这几年就过去，我越来越感觉到，如果我要真的服侍主，我一定要听见神的声音，因为人的事情都相对的，只有神的是绝对。所以今天还有人问这个，你所以你读以前读公民是吧？读这个，过去叫神权，后来叫君权，现在叫人权，叫做民主。你觉得这个整个社会有改善吗？哦，比以前更乱，比以前更乱。以前是神，其实你读这个撒母耳记上下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他们要我要别国有个王，我们也一个王，所以撒母耳很生气啊。他觉得这些人都不听，神就说：“那他不是弃绝你，是弃绝他，为什么不愿意我神来做你的王，要找个人来做你的王？”那到最后变成民主的时候，那更糟糕。所以是很，当民主的时候糟糕在了。我认为还有很，我可以指出一点我的看法，不见得你同意我。但是民主一个很重要，叫做妥协。从某个角度来讲，少数要多尊重多数，但是多数一定要尊重少数，少数要同意跟着多数，但多数要尊重少数。所以到一个程度，你要有个绝对的是非是非常难，是非常难。OK， 这是刚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第一个我要跟他实践。我的意思是说，在整个你四周人的当中，与人相处的里面。当然有很多人跟你很相近很靠近，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只有神是靠得住的，只有神的原则是绝对人。 OK， 第二个是什么？这个有点复杂。当这个暗嫩啊，他喜欢这个亚沙龙的妹妹的时候，那要讲一件事情，这是一个解经提到，只有他提到，其实大卫接下来都很漂亮，长得男的很漂亮，女的也很漂亮。你看看大卫娶的太太都很漂亮，说生的孩子都很漂亮，大卫很漂亮。那完了以后，所以呢，在这个漂亮的当中，我要讲这个事情。当你发现你一个人有底赛的时候，因为那个东西漂亮也好，这个有价值也好，它有它的那个 value 在里面。如果你的选择，我的选择只是因为它的价值，不论是漂亮啊，不论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很值钱呀，看你怎么说，或者很有用呀，这支笔是一个很漂亮的笔，或是这笔现在不比起你的笔没有什么漂亮，但是它很好用。我这个笔这个表比起来根本算不了，但是我到现在我很喜欢，因为它又轻，我很喜欢薄的表。我不喜欢有一些大的表，好像一个好大一个，我对我讲太重，那又薄，而且很准。我摔了几次，它还蛮准的。我以为摔了以后，我的妻子就安慰我：“哎，不用担心的 啊，这个没想到拿起来，我给你买一个。”他常说给我买一个，没想到拿起来他在跑，那我还买来干什么？他真跑了。我要问，问题在这里：当你失去了你对那个东西，或者那个东西对哪，它已经失去你价值的时候，你就进到一个空的里面，空虚的里面。那底下你要找别的东西来取代，这是第二个。事情除了神以外没有绝对的，价值除了神给你以外没有一个是绝对的。记得那时候我已经做事，所以我母亲来美国看，她最喜欢的就买橄榄跟话梅。我跟她说不要买，她说你小时候很喜欢吃。对了，我小时候吃什么？没有东西吃啊。但是我现在不会再吃橄榄，我现在我吃酸的橘子我都很怕。就对我来讲，我小时候最看重，我有个一毛钱的买两个话梅，我就觉得很开心了。所以我要问的，第一个，你对于事情看法，你的怎么分辨什么是绝对的，什么是相？然后对于一个事情的那个价值，什么是绝对的，什么是相对？你读这段的经文说， 我先把这个几个 point 把它找出来，然后我们就回到这个经文。这边当你选择错的时候，不要以为哎呀那就换一个好了，这是这些年算是我有点比以前多一点子 OK 错了我们就重新开始来吧，那错了就反，但是错的时候每次错都有后遗症，没有一次错以后没有后遗症。这个的事情暗论把亚撒的妹子他玛完了以后，你觉得事情就了事吗？到后面衍生了更多事，所以我意思说错会带出另外一个错，罪不会掩盖了就了事啊！你算了，不要管，不要管，算你装的没看见，我装的没什么大事就过，不知道这什么时候会过来。怎么那个事情现在这跟以前某个事情发生是有关系？所以对我来讲，我在说我还在学习，我希望我努力，所以我常用我对我自己的要求是很高的。但是我一定提醒我要求我自己不要这样去要求别人，因为每个人不一样，要用这个字，一个人 be critical 是对的，因为这是你的思考的模式，但不要 critical of others， 不要对别人批评论断，要求别人很高，那这样的话你四周人的活起来就很辛苦。但不管怎么样，所以呢与其呢试看看犯错以后再修改，我的努力是说最好不要错，最好不要错。如果这三样事情常常放在你心中，不仅是大家觉得一般的事情，不要认为没什么事，就是那个事情不太顺或者不太很恰当，不应该顺的，很恰当没有关系，反正大家都这样，插个队又怎么样呢？稍微这个偏一下，就是这种小事情啊，就是拿了又怎么样？那这是相对，因为大家都觉得无所谓。但是绝对是什么？所以对我讲，信靠神，信仰不是一个宗教的一个情操，也不是一个宗教精神寄托，你的信仰是跟你的生活是要分不开，否则你的神绝对不是真神。你可以操弄你的神，你可以听他，也各这时候听他，有某个时候不听他，请问这是你的神吗？这不过是你的偶像而已啊。这个神不是他管你，是你管他，不是他使用你，是你利用他，这是一个。所以呢，第二个你一定要相信这个，因为我太多事情做，或是你有太多事情要选择，到底哪一个是你的 value。 礼拜一这边完以后去神学院上课，所以是那天下次有点累，我就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到底教会每个人跑来说牧师这个很重要，主党很重要，或者做这个孤儿很重要，做老人家很重要，单亲很重要，很多很重要，那哪一个是重要？这个还是要从你有选择，每个人说。所以以前我看见我们做一些宣教工作的时候，有人回到台湾，以前叫做有一个人叫咖，就说台湾我们要支持有一个基督徒，几个基督徒开的叫做咖啡屋，我记得是吧？所以因为他是用来传福音，但是他是卖咖啡的社团。我们教会就支持他了，在宣教里面把他列在我们支持的一个单位的里面。不过当一个人那个把这个消息带回来，也在教会做这个执事啊，做同工的时候推的时候，大家不反对，就是等到那个的执事走了以后，离开了以后，我们就这项这个宣教的这些委员在讨，咖啡屋自然就把它cut掉。这个我要讲用这个例子，有后遗症的。人家这个咖啡屋，如果他真是为了传福音用，所以很多东西，比如说他还是有点收入，不过他咖啡很便宜，别等他是要靠别的单位来补助的，就你的奉献呢叫宣教支持。他这样一cut掉以后，他的咖啡屋怎么开？这叫后遗症呢。你跟那个 fan， 所以最先你要搞清楚，甚至你可以搞清楚到，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希望看每个，所以当我接主牧师，每个单位要跟着我跑的话，我第一个事情要看的是他们的施工，第二个事情看什么？看他们的财务报表。不然的话，我怎么遮盖？你怎么治？你这个工作有需要这么多大的预算吗？需要这么多人吗？需要这么多的财务吗？或是打算你这个单位很明显很多事要做，而且你明天告诉我你的计划是什么？所以这次我们25个福音中心呢，包括外面30，加起来30。这次因为10月份我们做预算，我们给他一份 要他们告诉我们你的这个整个福音中心，你在你已经处了这三五年，你觉得在那边开福音中心，你们的长处是在哪里？你们的短处在哪里？你的优势在哪？你的缺点在哪？然后告诉我，明年的话，你教会准备发展到祷告会到人什么什么这些东西，我不是要勉强你一定达到，因为这是神的事情。但是一个传道人，或是包括我这个签你的预算这个的所谓负责，我不能够随便就想啊，你讲什么我就签了。我需要知道你已经好好想过这些事情，然后告诉我这个预算是要多少钱，甚至我就觉得你的预算太小，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加你的预算。我跟一个一线的一个同工谈，他说如果你想到什么一定要跟我告诉我讲，然后我看看怎么帮你把这个东西做起来。他两年已经三年已经两年开了一个福音中心，那有两年大概没有动，所以感谢主，今年他会再开一个。就说这些东西是需要，所以这个叫 value， 就你的价值。做为什么这么多十几百件事情，你只做这两件事情？要讲这个我要讲很久，因为这是你的负担，因为这样就是神告诉你，然后就要问我可以做吗？所以很多神啊，你要我做这个吗？第二个神啊，我可以做吗？我有这个本领做吗？可能你真没本领，不，神说你只要做，我就给你让你有本领做。做这样有果效吗？神说对，有果效，不仅这次做下来了，后面会开出连锁店。你可以同意我讲这句话。我们教会很多事工包括宣教都是先开始一个，请问我们过去做义县的这一层这种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只有这几个人在谈啊，在祷告，把几个这个在做个美容的找进来，我们就这样祷告了半年呢，看看他们的想法。最后我们才今天我们正是在一线整个台湾的这个工程，我们是比较完整的一个做一线。我的 point 在这里，所以不要说有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要说别人叫你做什么，你要祷告啊。其实还是搞了半天，你要做那个事情，你要祷告，求神鉴察你的动机，不是大家都觉得这样做没问题就没问题。第二个，真在做的时候，你要知道是神告诉你要做的。你要问神啊，为什么要我做的？我能够做得来吗？这叫说 OK。到现在，后来啊，昨天我们开会的时候啊，有群的周牧师在网络带了一群的同工去参加北美的一个教会，叫 Gateway 的。我觉得他们听他们这样讲，我也看他们的书，我觉得不错。这个牧师很有意思，他整个第一章的那个所谓的序言吸引我市场。这个牧师说，人家问他为什么能够教会做起来，他说有个老牧师跟其他这些牧师说，哎，不是问他 how 怎么做起来，是问他这个教会为什么成功，不是问他做一月三怎么的，是要问他为什么会做起来。这个牧师第一件事情，他做起来因为他都问神，他不是问别人，他都问神，他就在等候神对他说话。第二个很有意思，这个的牧师啊，他是主任牧师，这个教会现在有三万人，但是他做任何事情 schedule， 包括他的生活上有任何的疑问，服侍，包括他家庭，教会有几个的资深的，你叫他长老，是来，他听说他已经五十几岁，我还没见过他，来做监督的。那中间有一样事情，教会只准他一年出去离开教会一次。意思说你是教会牧师，你就天天待在教会。我想这几年有点不太一样，我绝对没有比周牧师厉害，因为他叫神主，你谁又比不上他。不过有一样事我跟他不一样，你大概找我都会找得到，我大概不会跑来去。那第三个很有意思，这个牧师做什么，他最注意做的就是要讲神的话。因为如果弟兄姊妹不健康，想东想西，要东要西，不照着神的原则，教会是起不来。因为弟兄姊妹那个的生命不健康，请问你希望你的孩子天天吃零食不吃饭吗？不可能。你希望你的孩子天天坐在那边就发呆不去运动吗？甚至这个孩子各方面都成长的时候，你不愿意不会鼓励他，哎，你要做一些对的事情，有意思。如果是 有些孩子去有个学校呀、教会有个这个事工，哎，这个礼拜要不要去看看哪一个老人院？我意思是说，在整个的这个服事里面，这三样事情，你需要放在心中。我相信这可以，不论在工作上，不论在教会的服上，在工作的里面，你会发现对你蛮有一些的原则在里面。所以呢，第一个，不要把大家觉得宫廷是很混乱。基本上，第一个讲到这里，他已经错了好几样事情。第一个，照旧约，照生命记，照立位记等等，照出埃及记，是不应该，就是这个所谓的亲人这么亲的，是不能够成婚的。第二个，这边用了一句话，如果你留意的话，叫做这些讲说，他玛还是个处女，暗论以为难向他行事。对，这句话后面是讲，因为他处女，所以要欺负他是很难。因为处女是在被保护里面，特别，所以他穿的衣服更加不一样，整个社会都在保护这个一个女子还没有结婚，所以要去欺负这样一个女，占她便宜是很难的事情。法律不准，风俗不准，而且在整个环境有，所以甚至那个的女孩子，要你说找一个东西叫你到你房间去或私人见面都不可能，所以这个命令要从哪里来？要从王来，要从王来说谁这个处女到你的房间去，你那个处女才可以去。所以你看啊，神的法律是保护一个人，但人还是可以用自己的想法扭曲神的法律，然后达到人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先不要说我这样做对不对，我这样好不好，牧师我这样该做还是不该做。我最后的建议还是这样的说，第一个，当你说你这样是为神的时候，我的做法是我先考虑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目标方向没有错，但是在里面有没有我里面个人的一些动机在里面，因为后面我还提到第二个，到底你在做的时候有这么多的选择，你知道哪一个做是对的吗？或是一个选择，免得在后面选择错时你要补救时候还蛮难的，因为你发现前面开始错的越多，后面你一生的精力就在做补救的工作。所以当我接了主任牧师的时候，这是过去我不说没有这个想法没有，但是我一定要这样的说，神啊，每一天今天出门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我今天告诉我你要让我知道今天我要做什么，因为我做错的时候后遗症可能我要收拾，不仅这样，如果这个我收拾不了传给我的接班的时候，他们要帮我收拾，这是很困难的事情。你看啊，就单单这样思想的时候，如果你我真正仔细的或是忠心的，请问你要犯错还不太容易。我们常说、哦、我们犯这种毛病都是人的软弱，我100%赞成，我们本人就是，但是神不会就让我们活在这样的软弱里面，所以他给我们蛮清楚一些的准则，一些原则，一些概览，是看你那这概览从来就神的话语来。那第二个，当你愿意的时候，神的灵一定会安慰你，一定会鼓励你，神的灵一定会带你走过这个困难，如果是当时你面对一个困难的话。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讲了半天你还是要回到神的面前，讲了半天还是这样，你要放下自己，没有别的。讲了半天，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大前提底下，在思想你每遇见的每样事情，你的方向目标是对的，但是千万中间不要掺杂一些人的动机在里面。第二个，这么多的选择当中，还是以神的心意为最高的选择，因为选择错的时候就带出第三，我与其后面没有除，因为刚开始没有除掉，与其在后面所谓做那修补的工作，我求神帮助我，让我开始的时候就做对的事情，免得找出一些的后遗症然后去修补。那但是我今天这段经文，如果有机会再看看，其实这后面到16章有机会读这段经文， 其实我们在一步步的这样学习当中，如果叫着神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更加能够走在他道路性的里面。所以为什么我想喜欢祷告神？祷告不一定是祷告会来祷告，你坐在那边发呆的时候就祷告，你想个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你做你的讲章的时候你就祷告祷告，可是你睡着不动，睡着不是每次，不睡着有时候会做异梦，那也很好啊，就是不做异梦，醒起来的时候你突然发现那个大纲一二三点就出来了，就这个样子。所以求神的恩典，当你与神同行，有神的同在，与他同，我不说嘛，有神的同在是最基本，与他同行是什么意思？就你 follow 他的 step， 不是同行只是他帮你解决困难，是 follow 与叫做同父一轭，有没有听过这个？那第三个是什么？与神同工，你才可以支取到神的恩典，神的能力在你的身上。我相信神定义是让你成为一个有见证的人，可以成为，不仅是你可以享受神的同这个恩典，你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OK， 我们起来祷告，求主继续用他的话在我们里面。三样事情，你的动机有个准确的目标的时候，你要继续进步，要思考你的动机有没有掺杂在一个对的目标里。第二个，这是你的选择，每样事情都选择是你喜欢的选择，还是重生的，还是你不知道怎么选择抓紧。第三个，这是一个最后的提醒，与其因为整个过程没有处理的恰当，从开始选择没有恰当到最后发生很多的问题，去修补那些问题，我们定义努力做一件事情刚开始就是对的，就没有问题，你后面发现做的就很顺，做完这个就开始做另外一个。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做这个还没做完就开始收拾你的问题，收拾不了的时候就交给这个接班人收拾，这个世界就变混乱，宫廷的生活是一片混乱，整个的社会宫廷和政府每个包括机构是一片混乱，社会是一片混乱，但神的家神的国是不应该混乱。我们一起来祷告，为自己来祷告为教会为你的，甚至可以为你的职场来祷告我们一起开过头神来祷告。我的主，我神，我在线上我的感谢和赞美，现在我上这一年带领主给我从你来的智慧，给我来从你来的聪明，给我来的从来知道怎么做一些分辨的工作。但主到如今真是说主我要感谢你，今真我从何选是你的恩典，今天我能够在手中，并且能够更多的被你使用，这是你给我格外的恩典。主我愿意更多的走在你的当中，主不仅让我知道你的心意，让我在每日造心，总要我要在家反省，总要让你的心意给我的心意不要掺杂我任何自己的意念。主乎也在这么的环境选择机会当中，让我知道你要我做的是什么，让我走在其中的时候，你就一步一步的带领我走在心当中，我把教会继续交在你的手中，主求你引领我们向前，带领我们向前，感谢你，赞美你。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有一些领受的，可以带我们来祷告。